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Jess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新会计准则系列活动的第二期活动，职工薪酬与财务报表列报的一个全面解析。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也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Connec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么针对一个新会计准则呢，财务部在2014年年初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修订，相继修订了5项会计准则，并发布3项新准则及1项补定补充规定，9项准则统一于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中范围内的实行。那这次呢，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资深专家安永审计部合伙人钱女士 Olivia， 针对新职工薪酬与财务报表列报会计准则，通过一个核心内容的梳理及新旧变化进行一个对比，帮助您归纳总结修订后的职工薪酬与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对企业的一个影响。那么 Olivia 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与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拥有了18年以上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及民营企业提供专业审计服务的经验，他熟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香港财务报表准则及美国准则，具有丰富的一个审计服务经验，客户涵盖多种行业，包括高科技、零售、消费品、工业制造、地产等等。那今天呢 ，Olivia 会先做一个小时15分钟左右的专题分享，然后会有15分钟左右的互动答疑环节。想与 Olivia 进行现场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16705678转103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16705678转1030。当您拨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助您接入。那么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呢 ，Esconso 要对 Olivia 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这里先请 Olivi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Olivia 你在吗？
我在。
麻烦您这边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的合伙人兼好员 Olivia，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企业会计准则其中2号新编布的准则，就是一个是第九号，就是修订的职工薪酬准则，还有一个第30号关于财务列报准则，这2项准则的一个分享吧。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个交流，谢谢。
那我因为下面就是时间，电话会的时间也比较短，那这边就您这边直接开始吧。
好，没问题。我们先开始讲第9号准则，关于职工薪酬，这是一个修订的准则。在今天的内容里头，我们会分成4部分去进行一个讲解。第一个是关于准则修订情况的一个简介，第二个呢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主要修订的内容，第三个呢就是其中这个修订内容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关于设定受益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以前其实是在旧准则和包括以前实务中呢，并不是很详细的去进行一个描述，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案例和大家进行一个讲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就简单的和国际准则进行一个比较。如果大家有手上有那个教育的话，可以看到第5页，就是关于准则修订情况的一个简介。大家都知道，在2006年的时候呢，财政部是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在这个2006版准则在执行过程中呢，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它就需要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一个修订和完善。所以呢，整个2014年这个准则呢，进行一个再次修订，去适应了一个实务的变化。原先的准则在执行过程中呢，有几点表现，就是第一个，关于离职后福利，它的会计处理规范不是非常的完善，它导致呢在会计实务中，离职后福利适用的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等等都不太一致。然后这个就是需要根据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职工薪酬制度的一个发展去完善这个职工薪酬这个准则。第二个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准则呢，和它相应的一些那个应用指南在执行中呢是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和购买劳务支出的一些区分，还有比如说像长期辞退计划导致的应付职工薪酬的估计和折现，还有内退职工的工资薪金调整等等，这都使得呢需要对准则这个相关规定进行一个补充和说明， 以提高准则的一个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原先的一些准则呢，它的这个正文呢是比较原则化的，它只是规范了一些职工薪酬的定义、确认、计量和披露了一些基本原则。但是比如说像一些带薪缺勤啊、利润分享计划、辞退福利的它的确认和计量的具体的规定呢，是它并不是在正文中去进行一个描述的，而是呢散见于准则的一个应用指南和讲解中。所以在这一次2014年这个修订中呢，就把这些原先准则的应用指南和讲解中的相关内容就结合到现在新版的这个准则中去了。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国内一些准则是和国际化准则是保持趋同的。在2011年的时候呢，国际准则第19号就是职工福利雇员福利进行了一个修订。这个修订内容我们可以就会在后面再讲一下，它主要是说对于设定计划取消了一个设定受益计划的处理，取消了一个区间法。然后我们新的这个准则呢，就借鉴于国际准则这个修订，它就也进行了一个修订。这样的话使得我们新修订完了的这个职工薪酬日准则呢和国际准则更加的趋同。那我们就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情况，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修订的准则是在2014年的7月1号起，是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的范围内执行的，它是鼓励在境外上市企业提前执行。这个准则的最后一条其实是提出来是说，它希望这个准则是有一个叫做追溯调整法的，就是第7章的第30条。它当时呢是规定是说，对于本准则执行日存在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除下面我们所说的第31条规定之外，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条，就是关于企业政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变更的一个规定，采用一个追溯法进行处理。也就是说，这个追溯法需要对于离职后的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进行一个追溯调整的。然后第31条，它就指出来是说，如果企业比较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本准则执行之前的信息和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它就不需要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下面我们就进行第二部分内容，就是讲一下主要修订的内容。首先呢，就是修订的这个第9号准则呢，它扩充了关于职工薪酬的一个内涵。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关于职工薪酬的这一个定义。职工薪酬是指什么？它是指企业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补偿啊、报酬或者是补偿。这个企业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受赡养人、已故员工遗属以及其他受益人的福利，也属于职工薪酬。在这一点呢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头有一个标红色的，这个红色部分就是新的准则中加上去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老的准则中呢，实际上大家呢能够知道，是说老的准则里头其实只是写了是说为职工提供服务，并没有强调解除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其实这一块的范围呢是一个增加的。在准则中呢，它明确职工薪酬的范围是包括了货币、非货币、带薪缺勤等各种形式的，也就是说它同时是包括在职期间和离职后的一段期间的。大家看下面是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职工薪酬在新的准则中它分成了4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短期薪酬，第二是离职后的福利，第三个是辞退福利，第四个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短期薪酬里头就包括了有8项，第一个就是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第二个是职工福利费，第三个是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这个呢是按国家规定的基准和比例计提的。第四个呢是住房公积金，第五个呢是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第六个呢是短期带薪缺勤，这里呢就是包括是说休的年假呀、病假、婚假、产假、 增加弹性账等等。第七个呢是短期的利润分享计划，第八个呢是其他的短期薪酬。这呢我看见就是在电话之前其实是有参与者是问了几个问题，他是说对于职工的这个奖金职工的这个补贴和职工福利费到底是怎么去区分。其实在这里头呢我们是可以讲一下，就是说这里涉及到有两个规定，第一个就是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的有一个第一号令，就是90年的有个一号令，其实那里头规定了一个工资总额的一个范围，这个工资总额就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工资和一些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等。另外呢，其实在那个09年的时候呢，财政部也颁发了一个就是叫财喜242号文，这里也是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在这里头其实对一些福利费到底是计入工资总额还是计入福利费，其实也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定。这里就指出来是说，比如说像是为职工的卫生保健、生活等发放或支付的各项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的福利，比如说就包括一些因公外地的那些这些费用的，这些就属于是一个集体的福利性质的。另外呢，比如说像一些没有分离的集体内部的一些集体部门，就以前老国企的一些，比如说像职工宿舍呀、什么职工浴室呀、食堂这些福利部门的，这些的费用也属于职工的福利费。另外呢，就像职工困难补助，这也是职工的福利费，还有一些离退休人员的那些费用也是属于福利费。另外就比如说我们给员工发放的一些，比如说丧葬费呀、抚恤费、异地安家费、独生子女费、探亲费等等，这些呢都是职工福利费的一些概念。那么什么叫做工资总额里头，就是原先他就说，这里就讲的是说原先呢可能有一些是放成职工福利费，但是呢财政部是觉得是根据现在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一些交通啊、住房、通讯这些的补贴，或者是按标准发放的一些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是通讯补贴等等，它这款呢是讲是说其实是可以计入职工的工资总额里头，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进行了管理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节假日的那个这些午餐的补贴也可以计入一个工资补贴进行一个管理。其实综上所述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所谓的福利费就是和你正常的这些工资的那些年限呀，和你的岗位啊，或是你平时日常工作不是特别直接相关的那些费用，就是我们一般给的额外的这些补偿或者是福利的，我们就作为一个福利费。但是呢，是和你能够日常工作是非常相关的，那就放在一个工资总额里头。嗯，具体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那个文去看一下啊。第三点就是关于就是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第九页。在新的准则里头呢，它也是就明确了一下职工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呢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但是呢它就更在新的准则中就更强调了一下。它说呢，职工呢是指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也包括一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这里头我们也是放了一张图，这张图也能看到其实分成了三类。一个呢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这就包括一些全职的、兼职的或者临时工。第二类呢是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由企业正式任命的，这个比如说企业里头有一些董事会成员或监事会成员，他是从外部聘进来的。第三类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会特别关注的，就是他既没有这些签订劳动合同的，也没有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但是能在企业的计划和控制下向企业提供服务和职工所提供的服务类似的这些人员，就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最常见的就是劳务用工。其实这个劳务用工这个概念呢在旧的准则中也是有的，只不过可能原先的那个就是在讲解中和那个应用指南中特别详细的去描述了，但是在准则的正文中并没有详细去写，所以可能造成在实务操作中有一些企业它的概念上以为是旧的准则是不包括这个劳务用工，但其实这个概念是在旧的准则中也已经有的。 总体来讲就是说，这个准则中强调适时的共用关系，它是强调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与职工所提供的服务类似的这么一个关系。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个所讲的职工薪酬的几项概念呢，我们就分别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第一个呢是关于带薪缺勤。所谓这个带薪缺勤呢，它就是指的是说企业支付工资或者是提供补偿的职工缺勤，这里头包括了这些假期，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个带薪缺勤其实又分成两种，一种呢叫做累计的带薪缺勤，它是指呢是说你这个带薪缺勤的这个权利可以结转到下一期的带薪缺勤，也就是说本期没有用完的可以在下一期呢未来期间去使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企业都有年假，我们比如说啊，我这个一年的年假有五天，那可能我到今年的12月31号这个年假要结束了，我这五天呢我只休了3天，那还有2天，如果我这2天呢是可以带到明年接着去用的，我就叫做累计带薪缺勤。反之呢，如果我这2天呢是不能带到明年去用，我也不能折成任何钱让我去付给我的话，这种就叫做非累计带薪缺勤。非累计带薪缺勤，也就是说这个带薪的缺勤的权利是不能够结转到下一期的。那么这两种的处理方式就有所不同了。就如果是累计带薪缺勤的话，它应该是可以结转到未来的期间去使用，所以呢它需要在职工提供服务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带薪缺勤权利时，确认一个相关的职工薪酬，并以累计被行使权利而增加的预期支付金额进行一个计量。而非累计带薪缺勤，因为刚才说了你没用完这个权利也就取消了，而且我离开的时候也不能有任何的现金的支付，我得不到任何的补偿，所以呢它在实际发生缺勤的期间就已经确认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已经是包括在平时每期向职工发放的工资等这些薪酬中的，所以呢就不需要额外做一个相应的账务处理。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例子里呢是包括了有三个小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家企业呢是有以下的三种的一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每年的3周的带薪假期，这个带薪假期到12月31号，也就是企业的会计年度结束日，它没使用的这个年假是可以带到下一年年度的3月31号的。而且这个离职的时候呢，取得但没有使用的这个年假将会支付给员工，就折成钱。第二个呢是说每年1周的带薪病假，他没有使用的病假是可以达到下一年度的，但是呢你离职的时候没使用就不会支付给你了。然后企业呢有不成文的规定是说病假可能用作额外的休假。第三个呢是每年1周的有一个带薪的探亲假，这个呢没有使用的探亲假期呢就不能带到下一年度，离职的时候呢也不会支付给职工。那针对三种不同的缺勤的福利，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到底哪一种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是累计的还是非累计的呢？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第一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种，因为它是会计年度12月31号，如果你没用完可以带到下一年，而且就是说你离职的时候也能够没使用的也可以折成钱去支付给员工，所以呢它就是属于这种累计的带薪缺勤，那就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去确认。就比如说啊，我们在12月31号没有支付的这个预计支付的金额是100万，那么在当年的这个12月31号的时候，你要预提出来，就是有一个职工薪酬，职工的成本，比如相应的费用啊、成本或者相关的资产是100万，然后呢带你的应付职工薪酬是100万。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每年这个1周的带薪病假，这个带薪病假呢是说你没有使用的可以带到下一年，但离职时呢是要作废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是可以带到下一年，首先呢它是属于一个累计带薪缺勤的， 但是由于你离职的时候你没使用了是不会以前的方式支付给员工的，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这个应该计提多少的这个职工应付职工薪酬这个带薪缺勤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职工的离职率到底是多少。就假设我们年末没有使用的预计的支付的金额是50万，而且假如说我们预计25%的员工会因离职进行作废的话，那我们在这年底呢就会计入相关的成本费用和资产，还有带他的职工薪酬，就是相当于是50万的75%的部分，也就是37.5万元。第三个例子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个一周带薪的探亲假，这个探亲假这个原先这个题目里说的是说他是没有使用的探亲假是不能到下一年度的，而且离职的时候呢你不用就作废了，也不会支付给现金给你，那么这很明显就是属于一个非累计的带薪缺勤，那就在实际发生缺勤的会计期间进行一个确认。大家翻到第13页，这个是关于一个利润的分享计划。这个利润分享计划呢，是指的是说，就是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利润分享计划有几个确认的条件。利润分享计划在满足同时满足有两个条件的时候，才能够去计入一个当期的成本，或者是相关的资产的成本，当期的损益或者相关资产成本。这个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呢是必须要满足企业是因过去的事项导致的，现在负有支付职工薪酬的一个法定的义务或者是推定的义务。第二个呢是说，这个因利润分享计划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的这个义务呢是能够可靠的计量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可靠的计量？可靠计量呢就是有准则上就列了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呢其中满足一种的话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可靠的计量。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在你的财务报表报告批准报出之前，企业已经确定了应该支付了一个薪酬的金额。第二个呢是说，这个计划分享这个利润分享计划的正式条款中它是明确确定了一个职工薪酬的方式。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条文，但是呢过去的惯例为企业确定推定义务的金额提供了明显的一个证据。那在这种三种情况之一能够满足的情况下呢，就是认为这个金额是可以可靠计量的啊，可靠估计的。那么员工只有在企业工作一段特定时间之后呢才能够分享这个利润。企业在计量利润分享计划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时呢，应当反映员工呢因为离职而无法享受利润分享计划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准则中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分享计划计算出来之后，但是呢你发现你在未来的12个月内不需要全部去支付这个应计的这个应付职工薪酬的话，你应该根据准则中的其他长期福利的这个有关规定进行一个折现。我们下面就讲一个案例。这个例子呢是说，企业在过去的15年内每年都向员工支付了一个企业利润的10%作为一个奖励。该支付呢是与职工当年提供的服务相关的。并在年度结束之后的6个月完成支付，并且只有支付时仍在职的员工呢才能获得支付。根据相关的文件，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支付该奖励，即使企业没有支付该奖励的法定义务。那大家觉得这个分享计划应该怎样进行一个会计处理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在这个案例里头呢，当时他是说根据相关的文件，企业是可以 自行决定是否支付的，然后呢，企业是没有支付该奖励的法定义务，所以它是不符合第一条是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但是呢，大家能看到是说，在过去的15年内，这个企业每年都支付了员工他净利的10%，所以呢，这是一个过去的惯例。那么它就满足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它过去的一个惯例，可以为它推定的这个义务提供了明显的证据。所以呢，它是说这个如果按照这次呢，我们就可以在年末时确认一个相关的一个应付的职工薪酬。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案例里同时说到，在实际支付的时点，只有在职的员工才能获到奖金，如果你走了就不能得到奖金。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个计量的时候呢，应该考虑一点，就是他职工的离职率到底是多少。所以呢，由于就是我们第三点，就是由于这个职工呢，刚才那个屏幕上是说了，这个职工如果你到时候是在职的，而且呢年度结束后呢6个月之内就要完成支付，所以呢我们判定这个所谓的职工薪酬呢是属于一个短期的职工薪酬的范围。那我们就进行一个核算，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5%的奖金呢会因职工离职不需要支付，也就是说有95%的员工是能拿到这个奖金的。那么当年的利润假如说是1000万元的话，那我们就在当年末确认一个相关的应付职工薪酬，就是95万，就是1000万元乘以10%，就是净利的10%的部分，然后再乘上一个95%的员工，那就是95万。下面第四部分呢是关于离职后的福利。所谓离职后的福利呢，就是指企业和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成的协议，或者是企业为向职工提供离职后福利制定的章程或者是办法等等。离职后的福利呢，就包括退休福利，就比如说像养老金和一次性的退休支出，以及其他的离职后福利，比如说离职后的一些那个人寿保险啊，离职后的医疗保障等等。在这里头呢，就是会包括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叫做设定提存计划。设定提存计划就是指呢，向独立的基金缴纳固定的费用之后，企业就不再承担进一步的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的福利计划。这个通常所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国家实行的这种基本养老的保险，就是属于这个此项的。每个企业给员工上了一个固定的养老保险之后，到员工退休以后都是由社保去承担，所以这就是一个设定的提存计划。第二个就是设定受益计划。这个设定受益计划是指呢，除了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这类呢计划中呢，企业是保留了福利计划的精算风险和投资风险。也就是说，我除了供款之后，我这个计划的任何的这个一个风险呢，都是由企业继续去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属于一个设定的受益计划。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纳的金额权为负债，并且计入一个当期的损益或相应的成本。然后设定受益计划呢，因为它的处理比较复杂，我们等会儿再单独讲解。我们下面举了几个例子呢，来帮助大家去判断什么叫做设定提存，还是叫做设定受益。这里呢，就是第17页，我们列了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就比如说是，企业的员工呢是缴存工资的6%是用于该计划的，企业是保障员工的缴存计划有5%的回报。退休的时候呢，职工可以选择一次性的收取，或者是按月分次收取所投资的金额。第二个计划呢，是说企业根据法律的要求缴存10%的工资，是国家的退休那个退休体系统。 职工呢是从65岁退休至死亡，每月从政府取得退休金，退休金的金额是由政府根据员工在职期间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企业是没有其他的后续义务的。但是呢，政府预计该计划的资产很快将不足以支付退休职工的福利，因此呢，最近在讨论要求提高缴存的比例。计划三呢是企业每年向信誉好的一个保险公司缴存了一定金额，由保险公司承诺企业职工在退休的时候预计能够获得相当于其在在职期间每年工资2%的一个退休金，保险公司呢不能向企业要求额外的缴存以弥补该计划短缺的部分，但呢保留要求企业提高未来缴存比例的这个权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三个计划到底是属于提存还是受益呢？我们逐个进行一个分析。就是第一个计划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里头有一条，就是企业需要保证你缴存金额是有5%的一个回报的，因为这有一个5%的这个回报率，所以呢，企业就承担了该投资的该计划的一个投资风险。比如说如果你的回报不足的时候呢，企业就负有向计划支付进一步缴存义务的缴存金额的这么一个义务，所以呢这个计划就属于一个设定的受益计划。这个计划二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一个叫做就类似于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么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就是说企业是仅按照一个法定的要求缴存，它并没有保障了员工退休之后到底领取多少有退休金，因为领取多少呢其实是政府的这么一个一个义务吧，所以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设定的提存计划。第三个计划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可以值得商榷的，就是说可以值得再考的，就是说如果大家看到如果通常情况下呢这个保险公司是有一个承诺的它是就是我们在固定的保费的政策中呢，其实企业是没有一个后续法定或推定义务的，就是支付了承诺这个责任是在于保险公司，就是会通常是个设定的提存计划。但在本案中呢，就是本例中大家会看到是有一些不同，就是说这里最后一句，就是企业保险公司呢是他呢保留了一个就是要求企业提高未来缴存比例的这么一个权利。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受益的提存计划。但是由于他保留了这个要求企业提高缴存那个费率的这么一个权利，就变成了企业在实质上是承担了一个补足计划短缺的后续义务。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这就由一个设定的受益提存计划就变成了一个设定的受益计划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企业是像保险公司去缴存了一定金额给我们的员工去购买了一些比如说是补充养老，你们要看一下你的那个和保险公司签订那个合同上到底是怎么写的。如果是说有些条款呢是说其实保险公司是不能要求要企业去额外缴存补足该计划的那个短缺的部分的情况下，那我们企业是不承担任何的一些风险和义务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一个设定的提存。但是如果你的条款中呢其实企业是承担了一定比如说我提高未来缴存比例啊，或者是说我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些回报啊，这种一项的条款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计划就变成了一个设定的受益计划。下面第五个方面是关于辞退福利。辞退福利呢是指企业在职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务关系，或者为企业鼓励员工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一个补偿。辞退福利的确认时间呢是看一个属早的时间， 这两者疏导的一个时间。第一个就是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者是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的时候。第二个呢是企业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劝的时点实质上是要看这个企业是不是已经制定了一个足够详细的辞退以及补偿的计划，并且呢把这个补偿的情况和计划和这个要辞退的一个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如果在满足了这个时点的时候呢，主导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劝这个辞退的福利了。按照辞退福利辞退计划的条款的规定呢，合理预计并且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呢预计在提劝的年度报告期结束后12个月内完全支付的，就应该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如果是说不能够的话，就适用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有关规定。我们下面就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头呢，甲公司是一家空调制造企业，2004年的9月呢，为了能够在下一年度顺利实施转产，甲公司的管理层呢制定一项辞退的计划。这个计划就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职工呢，企业将以职工的自愿的方式辞退其贵是空调生产车间的员工。然后这里头就底下那个表一中就列示了一个，就是每个级别的人辞退大概多少人，他的工龄是根据他的工龄进行一个补偿的。这个辞退计划呢，是呢已经是和各个员工进行了一个沟通了，并且呢也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然后并且在2014年的12月10日，经董事会正式批准，将于下个年度内完全的实施完毕。那我们看，这个符合不符合一个在2014年需不需要去计提这么一个辞退福利的这个职工薪酬呢？辞退福利，我们看到就是说，首先呢，这个计划已经是正式的进行了批准；第二个呢，这个计划呢也已经和相关的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所以呢，这个计划呢，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是应该在2014年12月31号进行一个计提的。另外呢，这个计划呢是在15年内，就是下一年度内全部实施完毕。所以根据此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辞退福利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就相当于要把所有的这个相应发生这个辞退福利成本计入到2014年的这个当期的这个费用中。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第20页，我们就列了一张表，就是进行了一个计划的一个计算。因为呢，就是根据这个准则，或者是像他是说呢，你要预计一下，你接受辞退这个员工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去接受这个辞退。因为并不是说你这里计划是说我要裁160个人，那可能实际中并不是160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个辞退的。那可能在这个例子里呢，比如说我们进行了一个员工的沟通，最后呢有123个人是愿意接受的，就是这个可能数是123个人。那我们就根据这个123个人，他每个人的级别，然后补偿的金额，计算出一个应该补偿的一个总额，并且这个计算方法呢，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就行了。第6项呢，就是其他长期福利。其他长期福利呢，就是除了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的所有的这些呢，职工的薪酬，就包括一些长期的带薪缺勤啊，长期的残疾福利啊，长期住院分享计划等等。长期带薪缺勤呢，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除了一般的年假之外，比如说那个公司里是说我给服务满5年的员工，你就可以额外获得一个10天的一个假期，这种就属于这个长期带薪缺勤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是长期利润分享计划，比如说是说我这个公司是承诺给员工发一笔10万元的奖金，但这个奖金呢，我不是说我明年一年就发给你，我要在未来的3年内分3次发放。如果你在此期间呢，你要辞职的话，你就不能够得到 当年发放这个奖金了。这个呢就属于一个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而长期的福利计划呢，就是残疾福利的长期残疾福利呢，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取决于这个职工所服务期间长短呀，那他在服务期间长短呢进行一个那个确认。在计量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长期残疾福利支付的一些可能性和预计的期限，长期福利的那个与职工提长期残疾福利呢与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限长短无关的，就应当在发生的时候呢当期记录一个应付的长期残疾福利义务。对于长期的那些职工福利呢，我们也要去看它到底是符合一个设定的计划，还是属于一个到底是属于一个设定计划，还是属于一个那个提存计划。如果是属于设定的计划的话，设定提存计划的话，就应该按照设定提存计划进行一个处理。如果是属于设定受益计划的话，它就会按照一个设定受益计划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这个点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等会我们后面会讲到，就设定受益计划的时候，它会通常情况下会有几个计量，就包括你确认这个长期福利的一个净的负债或资产，过去的一个服务成本，你的利息净额，还有一些重新计算这个计量的一些变动。关于长期福利这个计划以后，比如说我它是属于这个设定受益计划的，就是我这个其他长期福利它呢是属于设定受益计划的，符合设定受益计划这个条件的。但是由于呢它是一个其他长期福利，在准则上呢它就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规定，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所有这些变动都计入于当期的损益。这一点呢是和那个真正的就是就是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个设定受益计划的处理是有点不同的。我可以再想讲一下，就是说长期福利的职工薪酬成本呢通常有三个方面，就是包括服务成本，然后其他长期福利的净资产或净负债的这个利息的净额，还有一个叫做重新计量的长期职工的福利的净资产或净负债的一个变动，就这三项。这三项中其中的第三项呢，就是在设定受益计划中其实也会有存在，但在设定受益计划中呢，这一项的变动呢就是要计入到其他综合损益。但是如果你这个项计划是属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就是满足于设定受益条件的，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计算呢就不用计入到其他综合收益了，而是可以采取一个简化的服务的简化的会计处理，就计入当期损益就可以了。我们下面一章就讲一下关于这个设定受益计划，因为这个是收，就是等于是说现在这个准则中呢可能比较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在过去的实践中呢也比较少碰见，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可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设定受益计划的它的基本处理原则，就是首先呢它是要根据一个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差及相互一致的精算的假设，对于有关人口的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做出一个规定，做出一个估计。设定受益计划的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且呢确定相关义务的一个归属期间的。设定受益计划如果存在的资产呢，它就应该将设定受益计划的义务的限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所形成的赤字或者是盈余，确认一项计划的净资产或者是净负债。同时呢它将服务的成本，这服务成本就包括当期的服务成本和过去服务成本和利息的净额进入一个当期的损益，然后将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或者净负债所产生的变动进入一个其他的综合的综合收益。就这里头这个 第三十二页上面写的那个第四点，这一点呢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一点是设定收益计划，这里自己特别强调的就是要进到一个其他综合收益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养老的设定收益计划，而是一个其他长期福利，但是呢又是属于一个其他长期福利里头满足设定收益计划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的相应的一个变动呢就是计入到成本里头了，这点是刚才也强调过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文字上面看的是比较的一个含糊吧，就是说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先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受益计划，就是说到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受益计划的这个义务是指什么。受益计划这个义务就是指你未来，比如说我是要，因为这个受益计划主要是指的是养老保险，就是说那你可能比如说我未来呢就是要支付给退休的这些员工，你要支付多少多少的钱，这个是一项义务。然后这个计划的资产呢是指什么，就比如说我这个资产，我通常可能有些企业呢是我是会投一项基金，比如说有一个职工的福利基金，他所持有的一些资产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单，就比如说我投了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买了一个保险计划，养老保险计划，这种就是属于一个资产。